圣经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到了最后他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我们注意到，在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发生很多重大的事件，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宣告旧约献祭的礼已经结束了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幔子断撕为两半，不是人手撕的，是从上到下哗啦一下。这幔子是什么幔子呢？就是圣殿里的幔子。那个圣殿的建筑是简单的，就有一个所谓圣所和至圣所，就两间。前面呢是像我们这个礼堂似的啊，前面呢大概是三间这么大，后面就这么一间这么大。后面呢就是叫做至圣所，当中呢就是一个幔子，一块很厚的布挂在那里，里面的东西人家看不见。里面按照上帝原来规定的是放一个所谓约柜，这个约柜呢是包金的一个箱子，箱子里面放的是法版，上帝的十条诫命。这一个至圣所通常啊那个祭司啊不进去，就一年一次赎罪节的时候，他拿这个羊的血带到这个至圣所里头去，把那个血撒在这个约柜上头啊。这个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宝座，上帝的宝座底下就是法版，说明十条诫命呢是上帝施政的纲领，是他整个宇宙的政权的基础。那么因为人犯罪违犯了这个上帝的律法，所以每年一次要将这个血撒在这个施恩座上，为全以色列赎罪。所以这个幔子很重要，你这样子把幔子一撕开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这一套礼节已经取消了啊，你就没有法子再去照圣经的旧约圣经的那个规矩啊去执行这些礼。故此呢，我们看到耶稣断气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就应验了这一句话啊，就是叫这个祭祀给贡献止息，止息就是停了，没有了啊，废掉了。那么以后怎么样呢？你看啊，那行毁坏可憎的，哎，你这个圣殿呢、啊、已经不中用了，没有意思了。你们也记得在马太二十四章，耶稣基督也是根据但以理的这一段预言呢、啊、就告诉门徒，这个圣殿呢、啊、迟早是要被毁灭的啊。我再读给各位听，因为这一段圣经啊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啊。二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节，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，他们看这个建筑啊非常的宏伟，非常的精致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这是上帝的殿，可是耶稣基督说这个殿 将来要变为荒场。根据什么？根据但以理的预言。
这能说吗？耶稣直接提到那个行毁坏可证的
啊，就是这里啊，说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。前面我们刚才读的也是强调这个圣城啊和这个
圣所
要毁掉高一点啊，
高一点。你们看啊，
这下面就是说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以后的事情
啊，
你看过了62:7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啊，这一句话剪除啊就是被杀害，被杀灭
啊，
这就是在这个一期之内，过了62:7，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啊。然后呢，你看他一无所有，你记得连他的外衣内衣都剥掉了，给兵丁给分掉了，有一件褂子是没有缝的，是这个好像织毛线那样子，用这个
麻线
啊，当时的这个是种料啊织起来的，撕不开的。他们说这样子吧，我们这个不要一撕就不成衣服了，我们这个我们捻就好了啊，看谁抽到签呢就算谁的。
嗯，
所以耶稣的衣服都给他们兵丁分光了，一无所有啊。必有一王的名来，这个就是罗马啊，这个军队毁灭这城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圣所，圣所就这个殿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你看荒凉啊，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啊一片废墟。你看这个应验得多么巧，每一个字都应验了啊。那么我们还要解释一下啊，这个膏啊用了好几次，这个膏受膏者啊，受膏者被剪除，前面还有受膏者啊，这个字啊原文的音是什么？就是 Messiah。 Messiah 我们有时候中文呢就照这个字音翻出来弥赛亚，你们各位都听说过有一个弥赛亚圣曲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啊大合唱，就是专门呢拿圣经的一些经文呢拿来唱歌颂耶稣基督的。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，那么弥赛亚呢就是希伯来，就是犹太文字按音翻出来的，按字意思翻出来就是受膏者，受膏者受这个圣灵的膏的君王。这个君王呢就是当时是犹太人的君王，但实际上上帝的意思他是天国的君王，这位弥赛亚。但是很奇怪，但以理书提到这个弥赛亚的时候说是他要被剪除，当时很多犹太人对这一句话不了解，他们一直啊对自己的这弥赛亚有一种片面的错误的认识，因为圣经里头有很多话讲到他怎么样子做王，永永远远做王，不是吗？但以理二章也是那么讲的呀，上帝要立一个国，这个国永不败坏，存到永远。哦，那些犹太人说，这就是我们犹太民族的啊永久的光荣啊，将来我们的弥赛亚就是称霸世界啊，所以他们一直做这个迷梦，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有一个被剪除的这么一个经过。 他们在他们这一个理想当中啊摆不进去啊，在这个他们这一副这个前景里头啊，看不到一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么一个经过，况且那个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。其实大卫诗篇里头讲他们要扎我的手和我的脚，就是有这么一段预言，他们这个什么意思也看不懂。以赛亚五十三章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受难，怎么样子为我们受鞭打啊，为我们担负罪恶，他们也看不懂。但你这句话说弥赛亚要被剪除，他们更不了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想不到他们这个君王会有这么一个经过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明白了吧？因为我们是往后看，他们是往前看，看不见这个这一道预言啊，所以我们是有福的。耶稣不是说吗？说你们有福的啊！过去有很多君王和先知想看到你们所看见的，也没有看到。所以啊，我再强调一点啊，这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。这个弥赛亚，那希腊文，就是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不是犹太文啊。是希腊文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希腊文化，希腊文呢、啊、希腊语啊已经啊传遍当时的这个欧西世界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写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写这个四福音的时候，都是用希腊文写的。那么希腊文这个弥赛亚他们怎么翻呢？他们翻译成用希腊文翻译，也是受膏的意思。希腊文是怎么讲的呢？是叫 Christos， 你们在听啊， Christos， Christos 就是受膏者。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基督啊，就照它的音翻的不很准啊，它是 Christos 啊。那么我们这个音呢，你要用中国字拼成好几个字啊，赫里斯托斯，就五个字了，我们觉得好像很难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结果他们翻译圣经的人呢，就大家商量好同意，说我们把这个 Christos 翻成基督两个字好了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是用的是这基督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基督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是受膏之君，君王啊，受膏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啊，这个犹太人呢，一直是希望那个 Christos 来。那么耶稣来了，他们说你是不是 Christos 啊？是这样问的啊，你是不是基督啊？在耶稣以前，约翰出来，施洗约翰，他们也问他，你可是 Christos 啊？他说我不是啊，就这样啊。所以这个基督啊，是这样子一个意思，他希望大家都可以记牢。我们往下看啊，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学的差不多了吧？这个时间这个表啊，我们再来看一遍，我们再把它熟悉一下啊，因为它很重要。公元前三道命令。你们凡是做笔记的，希望你们把它记下来。三个年代，537、520和457，这三段经文啊。那么这个457是公元前，加上公元后33年，正好是490年，看见吧？7+30=10，再加一个就是9，这是490年。正好70个7啊，这77到哪一年结束？到34年，就耶稣钉十字架之后3年半，就到了公元34年，正好从这里算到这里 是490年。你记得头一段经文说，为你本国之民定下了什么70个期，上帝是意思说你们犹太国现在就给你们490年的，可以说是恩典时期。你们家是在这490年当中，作为一个民族，你们不悔改，不接受耶稣基督，你们这个民族作为选民的资格就此告终。我们现在就看这一段经文，记载《使徒行传》。
啊，等等啊，我们先看这《使徒行传》，好吧？
《使徒行传》
从这日起。
耶路撒冷的教会
大遭逼迫，
除了使徒以外，
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。
有虔诚的人
把斯提凡
埋葬了，
为他捶胸大哭，
扫罗却残害教会，
进个人的家，
拉着男女，
下在监里。
这一年是哪一年？就是公元34年。
啊，
这一年是什么年？就是这个人斯提凡被害死的一年。他是头一个殉道者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，信主的人为耶稣的缘故被他们打死的，他们用石头啊把他打死。斯提凡因为他在他们的法庭上啊做了美好的见证，做的见证呢就定了他们的罪，他们就气得很啊，就把他弄到外面去拿石头打死。这里头有一个人叫扫罗，这扫罗呢当时呢是赞成他们害斯提凡的，害斯提凡之后他还到处去抓人，把他们下到监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啊信耶稣是犯法的啊。好，这一年就是公元34年，490年结束了。他们犹太人到这一年还是拒绝福音，作为一个民族啊他们拒绝福音，但信耶稣的那一批人呢也还是犹太人啊，还是犹太人，不过呢整个一个犹太国拒绝了耶稣。那么我们看呢，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，就在这里记在马太21章40节。马太21章40节，刚才读的那个是《使徒行传》，刚才读的是《使徒行传》8章1到3节。
好，你读这个。
这个讲的啊，前面我们还没读以前，讲的是一个葡萄园的故事，耶稣讲的，是个比喻。他说有一个主人把他葡萄园呢租给人了，到时候他去要这个租啊，他不但不给，反而把他派去的人呢揍了一顿。他后来又派了一个人，他们还是给他打了一顿。最后啊，他说这样，我派我的儿子去，他们总要尊重我的儿子了吧？好，他们非但不尊重他，他们反而把他害死。他们说这个是后嗣啊。这个是儿子他继承产业的，我们把他打死算了。结果呢把儿子打死，耶稣就设了这个比喻，他就问那些听的人，他说你们看这个主人将来会怎么样子对待这些害他的人呢？那么这就是这个，我们一起念啊。原主来的时候，
要怎样处置这些缘户呢？
他们说，
要下毒手，
除灭那些恶人，
将葡萄园，另租给那按着时候，交果子的缘户。
耶稣这里说了，这是他们回答的啊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
上帝的国，
必
从你们夺去，
赐
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
你看，耶稣讲得很明白啊。时候快到了，他快要钉十字架了，他知道他们要拒绝他，他就先讲了这么个比喻，叫他们自己定自己的罪。他讲了个比喻说，好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原主将怎么对待这一批坏人。哦，他们说这一批人啊该死啊，应该啊把这个原收回来，另外租出去。好，也是对啊，这就是上帝要做的。上帝要把这个上帝的国从你们夺去，所以今后上帝耶稣说，你们犹太人呢、啊、就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了。上帝的选民要由全世界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，这一个些人是从各国各民各方各族来的，包括我们中国人。凡是中国人接受耶稣的，耶稣都收入天国，算为天国的公民。好，这个事情怎么应验？我们看啊，刚才就是斯提凡被砍死了，逼派教会啊，就是扫罗也参加逼派教会。后来啊，扫罗啊，经过一番呢、啊、特别的经验，耶稣特别的向他显现。有一天他正去抓人的时候，耶稣在路上突然之间呢向他显现，他看见一道光啊，非常亮的光啊，他就倒在地上，倒在地上啊，他就听见呢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哎呀，扫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这时候为什么耶稣向他显现？因为知道扫罗逼迫他的门徒是因为他没有看明白真理，他并不是因为看到真理就拒绝真理，而是他受到魔鬼的蒙蔽，受到那些宗教领袖们的欺骗，知道他心地是诚实的。耶稣知道他一看明真理，他是肯悔改的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向他这样显现。后来保罗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使徒，耶稣大大的用了他啊。那么这里呢就是讲了保罗的事情啊。合成的人，几乎都来聚集，要听上帝的道，但犹太人，看见人这样多，就满心嫉妒，宁驳保罗所说的话，并且毁谤，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，上帝的道，先讲给你们，人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
立你们心结之后，
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
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
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
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
使徒十三章
44-46节，
最后那句话很重要，
你们弃绝这道，
你们弃绝这道，
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
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
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，
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
你看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些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呢看见很多外邦人信了，他们就嫉妒了，就说我们是上帝选民啊，你怎么搞这么些外邦人来？
保罗说，就是因为你们不信呐、你们不接受耶稣啊，所以上帝叫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。上帝的国已经从你们夺去了，你们不再是上帝的选民了。就作为一个民族来说，从今以后，上帝的选民就是世界上各国的忠实的信徒。
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啊，这段圣经记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
我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
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
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
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
如同灯照在暗处，
如同灯照在暗处，
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
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
才是好的，
才是好的。
我们现在呢就算是结束这一段研究了，你们对这个490年有什么问题吗？要是有的话可以写一个书面的给我啊。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啊，过去我也没有讲透，我们思想上还有一些疙瘩，甚至有一些误解。假使有的话，那是因为我没有把它讲透，讲得彻底。各位要是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请你们尽量地提出来，你不愿意写嘛，就口头上提出来也可以啊。耶稣基督还有这么一句话，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啊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
我预先告诉你们，
我预先告诉你们，
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，
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，
就可以信，
就可以信。
你看耶稣基督是多么关心我们，他想尽方法要坚固你我的信心。你看叫你们信，怎么叫你们信呢？我把事情先讲出来，哦，你们看发誓照样这样应验了，实现了，你们就会相信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讲到的目的也是如此。你看这里讲古时候啊的先知，他们有的啊还不明白他们自己写的预言，就但以理啊写这些书啊，他自己都没有看懂啊。
论到这救恩，
人道
的
救恩，
那预先说，
那预先说，
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
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
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
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
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，
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，
基督的灵，
基督的灵。
预先证明，
预先证明，
基督受苦难，
基督受苦难，
后来得荣耀，
后来得荣耀，
是指着什么时候？
指着什么时候？
并怎样的时候？
并怎样的时候？
你看这里头啊，讲什么？在古时候啊，耶稣没有降生之前，他的灵
已经在先知心里头在活动
啊。你看基督的灵
啊，这但以理也是受基督的灵感动啊，
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啊。
好，这里讲他们呢是指这个先知啊，他们得了启示，
他们得了启示，
知道他们所传讲的，
知道他们所传讲的
一切事，
一切事
不是为自己，
不